以荣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召集我们敬拜你，然后你带领我们的生命，你用你的灵来膏抹我们，让我们对待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有不同的态度。主，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也感谢你的生命，是因为你是复活的大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把今天所有的信息讲到还有敬拜所有的事工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成全，也求您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喜乐不仅仅是基于环境的，是超越环境的。主，愿你把喜乐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力量，得着安慰。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心中所顾念所忧虑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选择在那个在复活节之后就讲雅各书，是开头说你们要喜乐，有一个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主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有理由去喜乐。但是这个世界常常让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喜乐，对吧？所以我们就讲这样第一讲，这个一上来那个雅各就讲一句话，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给我们这样一个吩咐，像一个命令一样告诉我们你们要喜乐。关于喜乐的这种理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世界的人是什么？是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拥有什么，然后我们的一切都顺畅，我们就快乐。但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关于喜乐的这种理解跟他们所理解的快乐是不一样的。我见过这样的见证，有这样的见证，有一对夫妻，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致力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是吧？有好的收入，子女的成长，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呢，这对夫妻生活在郊区的一个农村里边，你知道加拿大生活在农村是比较好的，是比城市还要好的，有很好的大房子，有两个儿子都是成年的，开始工作，生命充满着盼望。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的大儿子在门口的那个邮箱那个地方取信的时候，他们家的边上是一个山坡，一辆卡车下来，把他给撞死了，把大儿子撞死了。然后这是他们家一系列的不幸的事情的一个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个他们充满着爱和盼望的房子，那个地方成了他们伤心的地方。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你知道他的心灵受到影响，他的工作什么都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他失去了这个工作，他的工作，他不得不进行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这个丈夫过去两年之后呢，这对夫妻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说你知道，他说这几年我经历了很多，很艰难，我失去了儿子，收入少了很多，我卖掉了房子，但是奇怪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明白了什么是喜乐，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喜乐，一点都不符合逻辑，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被见证。我们见证一件事情，苦难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这个事实不断的被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见证。我相信你们教会里也有很多，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句话是出自雅各，雅各一开头就说我是什么，我是主的仆人。而雅各也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仆人深知道一件事情，仆人所经历的不可能大过主所受的。这样我们的试炼，我们纵使经过那种试炼，我们所经历的也是有限的，不会超过主所受的。而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死亡不能拘禁他，所以我们的生命虽然可能艰难，但是却仍然有这位得胜的生命的主做我们的主。所以你看到复活节后一般十字架上挂着花，是不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象征，象征你设想一下事情，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枯死的一棵树，一块木头，如果上面开满着花，代表着生命胜过死亡，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象征。主的仆人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一个见证，很多人追求信仰都是什么，都是为了说我的生命的外部环境，我的环境如何改变，然后你 蒙福，这很好，蒙祝福还有保佑，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过得比别人好。但是你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信仰的里面，我们首先是主的仆人，我们要在各样的处境中，作为主的仆人，我们都可以活出神的荣耀，愿荣耀都归他。这是我们的对生命的一种不同的理解。著名的基督教作家有个人叫 Philip Yancey， 你们可能有读过读英文的，你如果读过英文的很多，他是基督教的很著名的一个英文的作家，非常有名。 Philip Yancey 曾经说过，他说北美的基督徒对于苦难的理解是他们神学的弱点。所以我相信，我个人相信，不仅仅是北美的基督徒，也包括我们华人，我们有这些有信仰的这种基督徒，不论是甚至不是，包括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非基督徒，我们都有类似的错误。苦难我们通常认为是坏的，诸事顺利才是好的。所以中国古代的人在家里面门口放一个瓶子，平安，对吧？安一个瓶子，平安。当然这些美好的祝福，这种盼望都是好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只有平安，不可能只有顺畅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经历苦难，苦难有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这是我们的人需要明白这件事情。当你的信仰，你认为你诸事顺利，不经历更任何的磨难，你就是一个好的信徒的时候，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很多人基督徒是抱着这样的信仰。我想说我们需要好好来读雅各书。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所经历的试炼并不应该是你不喜乐的原因，好吧？你生病了并不应该因此减少祷告，你的生命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不应该让你的爱心更少，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磨难并不应该让你成天怀着愁苦的面容，并不是这样的。相反，这一切的袭来仿佛都要压垮你的时候，而这恰恰是对你生命的一个操练，操练你的心，让你的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需要努力地活出喜乐的生命，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些理念理想，而是扎实的一步一步的这样一种生活。照着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预备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不论你在怎样的经历中，你都要喜乐。喜乐是你的选择，而不是环境造成的结果。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的。在英文的 NIV 版本的翻译里面，我们的圣经说，他说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都要喜乐，你们都要喜乐。喜乐这个词在英文的 NIV 版本的翻译里面翻译成 pure joy，是纯粹的纯净的喜乐， pure joy。 哎，我很喜欢这个词，对吧？我很喜欢它加上一个 pure， 加上一个 pure 这个意思就显得那么的清晰。因为什么？我们的喜乐通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快乐不是纯粹的，对吧？我的工资涨上去了，我感到快乐，它一定有一个外部的条件，一个原因。然后今年退税退的比较多，我也比较快乐啊，比我想象的要多。我们一定有个外部的原因，但是喜乐是 pure， 是纯粹的，是不以任何外部的环境为转移的，不是一个被动的，不是需要什么东西来刺激着我然后我才会，而是我的生命的一个状态。英文里面有好几个词，其实英文有些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英文它用一个词叫 cheer up， cheer up 是什么？把你弄得高兴起来了。喜乐不是什么东西把你弄得高兴起来了，不是 cheer you up， 而是你里面的生命的一个状态，是生发于你生命里面的那种力量。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我刚才说如何看待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和难处，对吧？你要想理解喜乐，你需要明白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我们对世人对苦难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的世人通常什么？首先第一件是害怕苦难，我们害怕。第二个事情嘛，一旦有了这些事情，我们就自怨自怜。哎呀，我怎么那么可怜？我怎么那么可喜可悲？我要是当时没有做那个什么什么事情，我今天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处境里面。自怨自怜。还有的人什么？ 愤怒。还有很多的人愤怒，因为什么？我今天的处境都是某某某给我造成的，我恨死他了。这是我们世人的一些态度，但是基督徒应该看怎么看？我个人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一件事情，苦难是生活里面的一种本质的存在，不论哪个人，你都要经历。不论你周围的朋友犯不犯错误，你的爱的人犯不犯错误，或者你自己犯不犯错误，你都要经历。不论是你是成功失败，贫穷还是富有，苦难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苦难是一个试金石，是一个试金石，是对于人性重要的挑战，也是我们的一个分水岭。你或是这样的人，或是那样的人，通常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在苦难中才能够显明出来的。基督徒用一个词叫试炼，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基督徒经常用，是吧？希腊文里面的试炼叫什么？perosmos。 我看这个希腊语的词现在读起来有时候有点 生疏。 perosmos 这个词是用于冶炼的一个词，意思是什么呢？是你提炼出纯粹的金属。好比你有一块金子，古代的金属不可能很纯，不像今天一样，对吧？你有块金子有 80% 的纯度，有 20% 是杂质，80% 的金子在古代就已经是比较纯的了。如果你想让它变得更加纯粹，你需要怎么办呢？你需要用火烧它，把它化掉，然后加入一些东西，一些什么什么木头的木炭啦，什么样灰啦，什么这些东西加进去之后，这个金子里面不纯粹的其他的杂质都会跟这些东西发生化学的反应，反应完了之后就在表面形成一层渣子，然后你把这层渣子撇掉，然后剩下的就更纯了，更纯了。我们所讲的这个试炼 perosmos， 希腊语这个词就是这样一个冶金学上的这样一个词。试炼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换句话说，我们不把这个过程当作是有害的，好吧？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错误的对这个世界观里面，通常把痛苦的艰难的东西当作是坏的，我只要一切都顺利，我心里舒服就是好的。我们基督徒不这么看，我们基督徒不把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作有害的，相反当成有益的，因为这会生发什么？生发 pure joy。 你原来的 joy 不 pure， 你的 joy 要经过这个才会变得 pure， 变得纯粹。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我说按照我所刚才所讲的话，我们如何看待生活里面的难处和艰难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试验，去试验你生命的纯粹。希腊文里面的 perosmos 被翻译成两个词，它原本是个冶金学的词，第一个是被翻译成，后来又引申出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被翻译成试炼，试炼，一个试探，一个是试探，好吧？试炼和试探，哎，你会说我们通常说试炼试探是坏的，基督徒很多是这样想，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在希腊语里面他们是同一个词 perosmos。 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的艰难？你假如把这个你的艰难的处境当成你自己生命堕落的理由，哎呀，我就是很难，所以我因为我很难，所以我可以去做这件不太好的事情，让我得到一些益处来帮助我，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选择是什么呢？是我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仍然要坚守我的信仰、我的道德、我的信心、我的人格。你可以把它当成试炼，把它当成试炼，你的生命会因之变得更加的成熟。它若成为你的试探，你的生命就很危险，在其中有你的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基督徒若是在艰难的时刻把它当作生命的考验，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成熟了。我相信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开始明白接下去的话。这个雅各，圣雅各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句话中文的翻译有点不顺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出那么强烈的那种逻辑的关联来。哦， 但是呢，如果我给你总结一下，你可能就会明白，这个总结就是什么？这个试炼的过程是：第一，你先被试验；第二，你在这个过程中忍耐；第三，你经历什么？经历生命的成熟。所以是试炼的三部曲，试炼的三部曲，这样就很明白了，对吧？是三个步骤。试炼是外部的环境对我们不友好，我们经历比较艰难的处境，但是这个外在的条件立刻就让我们开始应该什么？应该关注我内在的生命，对自己提出警醒，说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仍然要怎么样？我对自己应该有怎样的要求？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我这样做，因为我们的主教导我这样做，我不接受外边的试探，这是第一件事情。我的信心有多么纯粹，我是否有力量，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喜乐吧，我们的外部的环境在挑战我们，让我们原本觉得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顺利的情况下才会快乐，但是我们所经历的试验就是喜乐是生发于我们生命最深处的，不是外在条件左右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试验。而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主的仆人，仆人经历的不可能大过主的，所以我们即便是分享苦难的话，我们的苦难是有限度的，主会为这个苦难设置一个界限，就像约伯一样，神对撒旦说不可以伤他的生命，不可以伤他的性命。你们在世上苦难，但是你不要怕，因为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而且他会跟我们分享他的得胜。所以当你在这个试验中你说阿门，你这个阿门不应该是咬着后槽牙这样说的阿门，这样这种感觉很苦的说出来，而是什么？真的明白一件事情，非常坦然的，虽然我经历这一切，虽然我在这些的难处之中，但是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将要换取的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极重无比的荣耀。 Relax， 放松，接受这一切，然后喜乐，就是这样。你们知道人以前要试验一块金子的纯度是靠什么呢？是靠硫酸。我在大学是学金属学的，冶金的，是靠硫酸。如果金子里面有其他的杂质的话，你知道金子不会和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硫酸不能溶解金子，所以滴上那个硫酸之后就是一个晶莹剔透的一滴液体在上面，没有啥事儿。但是如果里面不纯的话，它会发生化学反应，所以那个地方会生热冒泡，冒泡 OK， 然后它会硫酸会溶解掉那些不纯的那个杂质。但是试验信心有的时候或许就像这个一样，那个硫酸滴上你是会疼的，但是你没有那个疼痛，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纯的，是不是 pure joy。 我这么说你可能会有些害怕，对吧？我不是说是基督徒你惨了，你一定要怎么样。我告诉你，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的一生都要经历这一切，对吧？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东西对我们不是有害的，相反对我们是有益的。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在天国八福里面，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而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比较难体会到这件事情，但是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是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你会怎么样？你是生活在一些有迫害的这样一个地方，你会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我们坚持信仰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去学车，我在中国没有开过车。当时考完了笔试之后，考拿到的是 L 牌。L 牌之后呢，然后当时的规矩好像是经过一年你才能入试，现在可能是两年，我记不太清楚，我不太知道。当时是一年，但是呢，如果你上驾驶学校学习的话，花点钱，然后就可以改为半年。花的那点钱可能今天看起来不是很多，但是我当时刚来加拿大，我真的没有钱，那个钱对我来说挺多的。大概我印象中是670块钱，刻骨铭心的数字啊，比较痛苦啊。当时很心疼这个钱。我的房东跟我说什么呢？我的房东跟我说，哎呀， 你不如花个钱做个假的中国驾照，两年的，然后立刻就可以路考了，然后就可以找一个那个教练来练车。可是我不这样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跟你说，你坚持信仰是有代价的，675块钱，那是一个代价。但是那个代价有可能有的时候是时间、金钱，有的时候甚至很大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主的信心有好处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信心成长之路所必须的。坚持你的价值观是有代价的，坚持你的信仰是有代价的。雅各写信给教会，在这个雅各所写信的给的这个教会里边，如果你读雅各书，你会知道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经常受到迫害，但是他们的价值，他们信仰的真实，就像那个金子的纯度一样，都在这些事情上显现了出来。他们一边为信仰受苦，一边坚持着甘甜喜乐的感受，他们在百般的试验中都学习在其中喜乐。这是雅各的教诲。试炼来了，我们还需要忍耐。我们是不是主的仆人？我们刚才说了三部曲，是不是？第一个是试验，第二个是喜乐，然后我们是不是主的仆人，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忍耐，能够坚持在一个长的时间里面始终保持着你的生命的取向，不被各种各样外在的东西所干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这个忍耐很明显不是被动的忍受。忍耐这个词，有时候汉语的这个词我都不太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忍字心头一把刀，是那么苦，对吧？但是呢，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字，但是这个字也表现了我们的民族对于忍耐的那种痛苦和无奈，是很被动的，很消极的。但是当我们知道试炼是我们生命的成熟的必经之路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忍字心头一把刀了，而是喜乐。这是不一样的一种态度，对吧？忍耐本身好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你要有信念，这是关于我们信任的方向。你是否信任主的教导？你是否信任在主的教导里面才有真正的蒙福，不是按照这个世界观的形式，世界的价值观形式。第二要素，你还需要包含什么呢？包含对自己的约束，你对自己的约束，对自己的管辖，说我要走在这条路上，我选择跟随主。然后第三个要素是什么？你是否有坚持，是否有耐力。我曾经航海过，航海是如何知道方向的？在海上开船，在 Georgia Street， 就是开出去，你去那个Victoria 过轮渡的时候，那片海上没有精密的定向设备，没有 GPS。我们在温哥华那个海里面 Georgia Street 里面就看一个什么，看海图，看了海图之后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山那个方向，哎，看远处那个山头，那就大致是我要走的方向。然后你在整个开这个船的时候，我跟你说需要耐力，因为什么？我们中文有句话叫望山跑死马，你看着一个山，你觉得朝那个山开过去，你开吧，开很长时间你会发现那么远，对吧？那个马都累死了，你都跑不到。所以它需要你什么？需要你很强的耐力，你要始终坚持那个方向。而且你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如果当然我们没有开过大船，我们开的是二三十尺的那种小船，那种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那个船不停的一会儿往左摆，一会儿往右摆，那个方向是根本不太好掌握的。但是你唯一能做的是看准那个方向，哎，这个船头偏了，然后就把船头调过来，然后一直这样的坚持，可能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看到，哦，我到了，看到图瓦森的那个码头的那个煤码头那几个大吊车了。再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到，我看到 Richmond 的高楼了。就是这样，很耐力，你很累，但是要坚持。然后我告诉你，当你快到了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很快乐的。 I made it 我做到了。只有经过了这些，你的生命才会成熟。信仰啊，我跟你说，信仰的成熟不等于说你背了多少圣经，知道圣经上多少的典故。我知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通常都知道这些，我们都会读经，都会在读经里面，因为圣经会指引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对话。 但是如果只有读圣经，那是不够的，一定是你在生命的经历中操练，然后你的信心才会成熟，是不是？是。不要说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不是依赖于外部环境的。不要说我想要的那个情况出现了，哎，我才相信主啊，你真灵，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主，你有更好的旨意，你是主人，我是仆人，我愿意跟随你。所以感谢主，不论在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我们不应该骄傲；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感谢神，神有更好的旨意。然后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喜乐，因为主是复活的主，我们需要信任他。所以喜乐和你的信心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人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我发现，我们不说基督徒信仰的成熟吧，你就说成熟的一个人，他一定有个特点，他能够容纳下很多不平的事情。不成熟的人，那个小孩子一有什么啊不公平，他就跳起来。但是你越成熟，你越会容纳这些，不是容忍这些，因为你真的知道一件事情，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吧？你可以容纳这个事情，不会跳起来，不需要别人拉住你。小孩子有一点点的小事情就会受不了，你年龄越增长，阅历越丰富，你就越能容纳这一切。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就像我们中国古代说的是肚里能撑船的人，能够容得下这些所有的，这是成熟。属灵的生命的成熟也是一样，像一棵树一样，你想那个树如果要扎根的话，那个根长长长长，嘣，长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块石头，它怎么办？他不跟石头拼命，他可能说有个缝他钻过去，或者是他绕一绕绕过去，但是等他长那个根发育的更加的成熟，那个树长得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石头在他的根系的里面已经给包裹起来了，但是已经不算什么，不会阻碍他生命的成长，对吧？他不会跟那个根较劲，我就跟你拼命，不这样。这是属灵生命的成熟。那个地方有阳光，有个屋檐，有一块墙挡住了阳光，它怎么办？它继续长，长得高过去，绕过去。然后呢，它有耐心，它不固执，但是里面有真正的坚持，因为它知道它要做什么，对吧？这是成熟的信仰。所以让我们在主里面更成熟。而我发现一件事情，生命中的试炼是你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你必须要经历试验。好吧，我们把刚才把前三节讲完了，前三节讲完了之后，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是喜乐，是吧？喜乐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苦难的态度。世人对待苦难是什么？有人否定苦难，哎呀，这个世界没有苦难，我就是想方设法的享受一切，苦难的东西都是虚无的，让我忘记所有的苦难。雅各告诉我们，喜乐的人承认苦难的存在。世人对苦难有抱怨，雅各告诉我们说，你要祷告，并且你要知道苦难的目的是为着让你的生命得着造就。世人对苦难的时候感到自怨自怜，而我们应该什么？应该顺服主，在主里面坚持。而这样对待苦难的态度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喜乐。喜乐知道苦难的存在，喜乐知道自己在主里面的盼望，喜乐知道我们应该坚持主的教导，顺服他。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都要喜乐，志在至清的苦难没有办法跟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这是我们对待的态度。你要喜乐，你要在什么时候喜乐呢？我们最后接下来圣经给我们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当你缺乏智慧的时候你要喜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当你贫穷的时候你要喜乐。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喝口水吧，不好意思，最近嗓子一直不好。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翻动腾，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里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缺少智慧的人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你知道，缺少智慧的人不是傻子，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自己缺少智慧。因为你有的时候会面对艰难的处境，你发现你怎么想都想不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觉得我缺少智慧，我无法应对这个局面，我就忧愁了。但是你应该喜乐，因为什么呢？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觉得没有指望，没有智慧和能力，但是我们有神，我们有神。所以你要去求神，你不是带着愁容去求，而是带着信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有恩典，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蠢笨，我们的没有智慧而斥责我们。他不会斥责我们，反倒会怜悯我们，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这是第一种人。你会发现他刚才讲的这种人，这种人是有信心有真的喜乐的人。但是啊，我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想，哎，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不是。因为当我为一件事情发愁的时候，我也会睡不着觉，我也会睡不着觉。但是感谢主，有的时候呢，当你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说我去祈求神，我向神祷告，有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光照。有的时候啊，我会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会说，哎，我要求一个智慧，一个方法，一个 idea 去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的智慧又有什么用？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做的事情啊，有很多的事情是发生像谜一样在那个事情的背后的，我们的眼睛是看不明白的。所以呢，不如安心的睡觉，明天或许会有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智慧。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个智慧，其中有的时候得到这个智慧就是什么？你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没有智慧，并且安然的接受，安详的这种，我没有智慧也是 OK。 这是我们另外一种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对吧？感谢主，只有信主的人是这个样子。但是雅各接着又说了另外一种人，他说是疑惑的人，是不是？那种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疑惑好像什么呢？我今天比方说，我今天我在野外住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吃的了，我想我该怎么样找点吃的呢？我去钓一会儿鱼，钓了20分钟没有钓到，去它的。然后我去打猎，打了几分钟找了也找不到动物，然后去它的，然后去找找树林里面有什么果子，找找找不着，然后一直都在翻腾，都在折腾，闹来闹去没有定见。他们对神也是这样，对神也是这样。哎，你说我信神吧，对，我要做成这件事，这件事情我做不成，所以我要求神，我来祷告，来参加敬拜，然后奉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奉献，然后过两个月之后看看还是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怎么办？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吧，或者我上换个庙拜一拜。这是人的一种状态，这是我们人的一种状态。有的时候疑惑这样摇摆。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个试炼，你发现自己没有智慧应对这个，然后你就祈求神，他会给你所需要的智慧，他给你的是你需要的。你不要不信，也不要害怕，相反，神有恩典慷慨地给予我们。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件事情，你的里面就会喜乐。而且这个试炼，这件艰难的事情，相反成为你生命中信心的锻炼，让你的信心变得更加的成熟。所以你要喜乐。第二个例子是，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翻一翻，往下有没有？就到第八节啊，到第八节。我写讲道的时候写到12节，我给你们读一下吧。没有钱的，关于金钱方面的，我们一读我们都能记住，对吧？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们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残，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即使在今天，金钱对我们是最有杀伤力的属灵挑战之一。告 诉你、对吧，缺钱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我们首先呢想，哎呦，我的 mortgage 怎么办，没有收入的话，对吧。我发现在北美比在中国更严重，可能也是因为我生命中阶段，因为现在的担子可能更多，那种感觉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在中国的时候。然后英文有个词叫 make ends meet， 到最后让那个钱能够收支能够平衡起来，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个词， make ends meet， 你要 make 它才能平衡起来。然后你当你缺钱了，你收支不平衡了，你会遭受很多的复杂的感受，你会谴责自己，你会说我怎么又多花钱了，我原本不该买那个买了。然后第二种谴责是，我怎么就赚不到足够的钱让我的日子好一点。这两种东西都会让我们自怨自怜，长期的抱怨，长期的这种压力会让这个人变得刻薄，很多人也被诱惑变得贪婪不义，或者生活在极其物质化的那种生活里面。就圣经上有一句话，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源，金钱不是万恶之源，对吧，贪财的心是万恶之源。圣经给我们三个关于金钱的观念，这三个观念是完全反对跟我们的世俗的关于金钱的观念相矛盾相反的。金钱，世俗的价值观认为金钱代表人的价值。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叫活着，活着里面那个大少爷去赌钱，赌到最后什么钱都没有了之后，他说我还有命，人家说了一句话，少爷你没钱了，命也不值钱了。这是世俗的价值观，金钱代表你的价值。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金钱并不代表你的价值。你有钱就骄傲吗？你没有钱就觉得自卑吗？但是若是你所经历的艰难是对你信心的试炼呢？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是我最贫穷的时候，我现在知道那是对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段阶段，当时不会这么觉得。若是艰难是对你信心的磨练呢？那么信心岂不是比金钱更有价值？所以若是你在艰难中，你不要自卑，你要喜乐，神的恩典足够你用的，是吧？你降杯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你也要喜乐，因为这也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操练，把它当做生命中的操练，接受它。世俗观价值观里面关于金钱还有第二个错误观念，金钱是你安全感的来源，你有钱你就安全，觉得我们人会这样觉得。但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你的安全感应该是建立在神自己身上的，这是终极的安全保障。不论如何，神都有目的，他做什么，我们经历怎样的经历，神都有他们的目的，都是为着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金钱所带来的安全感是暂时的，如同花一样，花很繁茂很漂亮，但是它会凋残，凋残了之后丑陋无比。所以你不要追求那些短暂的东西，要追求永恒的。神是你的安全感的来源。第三件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金钱代表着你的权柄和能力，你有钱你就有本事，你可以做成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看，我们把金钱当成什么？金钱是好的，是神的恩赐，神给你却不仅仅是为着让你个人来享受生活，让你把这些钱都花掉，是吧？金钱还有属灵的意义，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知道我要依靠神，我要有信心。当你富足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主，我感谢你，我在你的里面学会满足。我告诉你，有钱不会说越多越满足。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夫妻两个，我相信很多家庭里面夫妻两个都有一个更容易满足的，还有一个不太容易满足，程度不同，对吧？没有好坏啊。在我们家里面更容易满足的是谁呢？是我太太。所以我很感恩她，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是什么呀，我这个人是会看很多东西，哎，这个东西很好啊，这个东西你看多 fancy， 尤其我对高科技的东西我很感兴趣。然后太太说够了吧，你那个可以了。然后我一想，对。然后到这个时候，他会帮助我，提醒我一件事情，让我知道我应该感恩为我们所拥有的。其实不在于富足与否，够用就好。 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越有钱的人越不满足，对吧？不在钱的数量上，而是要真正的学习满足。我们基督徒追求的是这个世界短暂的东西呢，还是永恒的呢？这是我们的问题。保罗说我们将得的是永恒的冠冕。如果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上就算是金钱代表的权势，这个权势又算什么？真正的权柄和权势是在主那里，主给你的什么才是好的。我们雅各书里面讲了这个缺乏金钱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要喜乐，在富足中要喜乐，在缺乏中要喜乐，以这样的处境为我们生命的操练，你都要带着权势生活啊，这种带着盼望生活。我们读完了这一段雅各书，发现了一件事情，雅各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喜乐是超越环境的，是不以环境，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会拥有什么，我得到什么，我的生活怎么样的顺利，我才会感到快乐。雅各说 no， 雅各说 no。 在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中，我会说我在中国的时候，2003年我来的中国，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我的收入也算不错，我如果在中国一直工作的话，可能赚钱比会在这边还要多，呵呵，这边是这个样子，然后生活都不错，当时来说真是一个要说起来什么方方面面的条件都不错，但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远远没有现在喜乐，远远没有现在喜乐。不是因为做牧师我跟你们讲我喜乐，我跟你说我经历的事情，你们中间可能有的人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我太太经历一次车祸，差一点被撞死，很难，所以她现在仍然在康复期，但是这个经历让我们两个人更加的喜乐。很奇怪，我们两个人经常在现在天气又好了，天气好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就会经常开着车，我带着车，她出去走，走得远的话她腿会累，因为腿受伤了然后会累，但是呢我就开着车带着，我说出去兜个风吧，然后呜出去跑一圈，到哪个地方风景比较好，坐下来玩一会儿。我们车上始终带着一套茶具，高兴的话我们下来有小炉子烧一壶茶，喝一喝，没办法，只能做这种不需要大的运动量， hiking 什么登山什么，他现在不行。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为他的一点点小小的进步都感到快乐。你说容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点点的进步我们都感到快乐，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过的经历，这是我在以前没有过的经历。什么样是喜乐呢？是你在艰难的处境中仍然坐在那儿说感谢主，真的感恩。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会说什么？会说一句话，活着真好。这话不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很难的，而是真的是这样一种感觉，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总结一下这段圣经，我用彼得前书里面的话，彼得所讲的话，彼得的前书在第一章里面，彼得是这样说的，他说两段话我都给你们读一下。在第一章里面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是彼得说的第一段话。彼得在随后的第四章里面，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不要以为，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的身上。这是我彼得对这段话的这两段圣经是对整个的这个是雅各的话的一个总结。你们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让我们学习 不论在怎样的处境中都带着感恩的心。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然而愿你圣灵的大能来膏抹我们，愿你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因为你的灵给我们的喜乐是超越这个世界的，而且我们会因此而更加的认识你。愿你的恩典那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和艰难，以及各种各样的顺利或者不顺利，这种丰富的生活的背后所隐藏的恩典向我们显明。我们相信这是有莫大的恩典，而且有莫大的奖赏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礼物你所给我们的。主，愿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不让我们像瞎眼的一样看不见其中的恩典，其中的美好和荣耀，倒要是眼聪目明的带着信心跟着你走这条道路。主，愿你保守我们，恩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